第六章，加护病房的现况。圣诞假期我休了几个礼拜的长假，第一天在早上八点重返加护病房岗位，看到眼前的景象时，我心里忍不住想，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或许是因为放假期间很久没接触加护病房事务的关系，在和同事交接工作的时候，我更能从客观的角度去看待加护病房里的现况。我突然觉得眼前的景象有点不太真实，因为几乎每一个躺在加护病房里的病人都将在几天或几周内死去。在他们人生最后的日子里，本该待在家里让亲友环绕，但现在他们却待在医院，身上连接着各种机器，充满善意的医护人员更是竭力不让他们断气。我们在交接加护病房事务时，会详细交代每一位患者的年纪、入住原因、目前病况进展和未来可能走向等资讯。竭尽所能让病人变好，是我接受医师训练以来一直被耳提面命的核心观念。但现在我开始用更全面的角度去看待医治患者这件事。躺在一号病床上的是94岁的卢西亚诺，动完摄护腺癌的大手术后就被送入加护病房，目前在加护病房里已经待了12天。几乎每一位94岁男性的摄护腺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癌变，不过就算他们的摄护腺没有癌变，大多也会因摄护腺肥大的问题排尿困难。那么对卢西亚诺来说，这场手术到底帮了他什么？手术让卢西亚诺的年龄和健康弱势展露无遗。手术过后，他的身体状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因为大量失血变得更为虚弱。我看着他躺在加护病床上，虚弱到几乎动弹不得，也没有力气自行呼吸，以致医护人员一直无法将他的呼吸器移除。他的手无法自由活动。为了避免他扯掉身上连接维生机器的线路，医护人员把他的双手绑在床边。他的嘴巴无法吐出只字片语。为了确保他可以顺利呼吸，他的喉头插了一根直达肺部的塑胶管。重新回到岗位上的第一天，我就决定要尽快移除他的呼吸器，或许就是隔天。当然，移除他的呼吸器前，我一定会先跟他和他的家人说明我们接下来要做哪些处置，确保他们清楚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我会向他们保证，不论接下来卢西亚诺有没有恢复健康，都绝对不会让他感到痛苦和不适。如此一来，至少他在临终前还有机会和家人说说话。躺在二号病床上的是只有66岁的西里尔，他抽了几乎一辈子的烟，来到医院之前，他整个人的行动就被局限在家中的椅子上，因为他的肺脏已经受损到无法支持他做任何活动的程度，甚至就连坐着不动也让他觉得精疲力尽。他是因为严重的支气管炎被送入医院，病情在氧气罩和抗生素的辅助下日趋稳定。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病愈，可以出院重返坐困家中的日子。我问他，如果下次又碰上类似的情况，他还会想要来医院吗？还是他会比较希望待在家里，用一些药物减缓呼吸困难的可怕感受？他立刻毫不犹豫地说，他不想要再回到医院，而且他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他们不愿让他平静地死去。听完他的答复，我承诺他，日后他出院，我会替他安排合适的居家支持， 让他不会再因呼吸困难而受苦。法兰西斯卡是躺在三号病床上的病患，他只有62岁，有多发性骨髓瘤，而且还是末期。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浆细胞 plasma cell 白血球的一种异常的血癌。患者的浆细胞不仅会不断积累在骨髓里，干扰其他血球的生成，还会让蛋白质大量累积在血液中，对肾脏造成损害。多发性骨髓瘤几乎不太可能治愈，但是适当的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特别是初期。遗憾的是，法兰西斯卡已经和多发性骨髓瘤奋战好几年了，而现在他顶多只有几天或几周的时间可活。他的电解质严重失调，肾脏也几乎彻底失去功用，但我们不会帮他洗肾，因为他的人生已接近尾声，不适合洗肾。由于法兰西斯卡的认知能力没有受到任何损害，所以住院的这段时间他完全明白自己的处境。两天前，他曾问过医护人员，假如他所剩的日子不多，当初为什么还要把他送到医院来，让他住进加护病房？医疗团队给了他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答复，说电解质失调的情形其实很好化解。入院后，他们也成功替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法兰西斯卡不放弃地继续追问，同时又向医疗人员表态，假如他只剩几天或几周可活，他宁可回家和家人一起度过最后的日子，也不愿在医院里给陌生人照顾。他不明白，在多发性骨髓瘤和其并发症无法治愈的情况下，积极化解电解失调的症状有什么意义。许多患者都会遇到跟法兰西斯卡一样的状况，医疗人员会等到肾脏衰竭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时，才会开始开诚布公地和患者讨论后续的治疗意愿。而在此之前，他们通常都不会让患者有自行选择治疗方向的机会。躺在四号病床上的是77岁的克莱夫，他住在疗养院，因为出现昏昏欲睡和发烧的症状，被救护车送来医院。经过急诊室的诊断，他的症状是尿道感染所致，且病况危急，很快就被转入加护病房。加护病房的专科医师很擅长处理这类感染，在给了患者静脉输液、维持血压的药物和抗生素后，大多数患者的病情都会好转。克莱夫患有重度失智症，在疗养院里无法自行下床。尽管疗养院的照护很周到，但他近期还是深受体重下降和褥疮之苦。另外，他身上还有许多和年龄有关的常见健康问题，像是慢性肾衰竭、冠状动脉疾病。过去他还曾为此动过心脏手术，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等。换而言之，虽然我们可以治愈他的尿道感染，但就这样把他重新送回疗养院，让他躺在病床上，在人生的最后几周或几个月里，继续仰赖着其他人帮他打理生活中的所有需求，到底有什么意义？加护病房里每一位照护过克莱夫的人都不希望自己以后变成这样。无奈克莱夫不曾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医师也只好就眼前的状况做好分内的事，无法替他的整体未来多做设想。52岁的达里尔躺在5号病床上，是个喝酒喝到快去见阎罗王的病人。他没什么意识，因为他的肝脏失去了代谢他血中毒素的能力，所以他的大脑已经严重受损。过去两周， 大家都尽全力维持达里尔的生命状态，但他的病况依旧没有丝毫起色。他严重黄疸，腹部则因肝硬化和腹水极度肿胀。我想结束巡房工作后，我会跟其他照护他的专科医师还有他的家属谈谈撤除积极治疗的可能性。接着我们走到了六号病床旁边，床上躺着一位77岁患有严重失智症的男性。这位病患叫伊凡，平常是他的妻子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昨晚他因为从五阶高的楼梯摔下，被救护车送进急诊室。他还有意识，只是思绪不太清楚。虽然这很可能是他有失智症的缘故，但医师仍不排除他的大脑可能因跌倒受到了一些伤害。于是他被送到了电脑断层扫描室，扫描大脑的状况。这位医师的检查非常周到，不过我不禁想，假如他的大脑真的受到严重的创伤，又有几个医师愿意为一个77岁的重度失智男性动一个紧急的神经外科手术？电脑断层的扫描结果显示，伊凡的大脑的确有因跌倒少量出血，但是状况看起来并无大碍。为了确保他大脑出血的状况不会恶化，急诊人员将他转入了加护病房观察。然而诚如我在上一段所说的，就算之后他的出血状况恶化，恐怕也没有人会考虑为他动手术。除此之外，这个个案还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他的妻子已经75岁了，平时妻子全天候照顾他的工作就已经让他倍感吃力。伊凡跌伤后无疑会让他的负担更加沉重，除非给他大量居家照护的支持，或是将伊凡送入合适的社区照护机构，才有可能减轻他的负担。可惜后者的资源相当匮乏，所以即使医院的花费高昂，多数家属还是只能寻求医院的协助。坦白说，不止伊凡必须负担庞大的医疗成本，我前面提到的另外五位患者也不例外。在澳洲，医院照护一位加护病房的患者一天需要耗费高达4000澳币的社会成本。不仅如此，这还会给照护者带来错误的希望，让病人蒙受不必要的苦痛，可谓是双输的局面。就在我们寻到七号病床的亚历山大时，终于让我听到了一些好消息。他身上的疾病不但有机会被彻底治愈，出院后还可以过着正常的人生。亚历山大是一个17岁的男孩，被诊断出患有格林巴利症候群 Guillain-Barre's syndrome。 这种症候群会让患者全身的肌肉渐渐瘫痪，包括横膈肌在内。这意味着亚历山大必须靠着呼吸器才有办法好好呼吸。以往这种身怀重病的年轻人，在没有加护病房的支持下，根本不可能活下来。这个疾病的病程只有几天到几周，之后患者的症状就会慢慢疏解，不需要再仰赖任何维生机器，并可回到家里过着近乎常人的生活。加护医学的初衷原就是要照护像亚历山大这样的病人。曾几何时，大多数加护医学的专业心力却都投注在那些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病人身上呢？